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我们读一整章。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阿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谢谢 Corin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不认识我，我的名字叫提摩太。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呀，会激励我们不要浪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主题，不要浪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为了说明这一点啊，保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让人惊讶的画面。十二节，十二节提到啊，有人在大审判的日子，他虽然得救了，但呢，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工程，有金银宝石草木禾秸的工程，因为末日的时候要将他们的工程显明出来，有火要检验他们的工程。如果工程能存留，工头就要得奖赏；如果工程被烧毁，工头就要亏损。这幅画面很让人吃惊。通过这幅画面啊，保罗让我们看到啊，有人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大审判的日子，回看自己的人生，却发现他一生的投资，他一生的劳苦果效都化为乌有了。他们自己是得救了，但他们一生的功臣却没有存留下来，这让人感到很后悔，很遗憾。 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要心里面体会到这种遗憾跟后悔。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的遗憾，我个人也有很多的遗憾。其中有一个遗憾，我是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思考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啊，是怎样的不专心学习，不好好学习。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我想跟那些很酷的人在一起，经常去一起玩乐。我通常也会让老师很伤心。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啊，我就是浪费了父母在学业上给我付出的投资。我的父母总是很努力的去做很多份工作赚钱，让我可以去上一个很好的基督教的私校。他们希望我们一直上私校，所以打很多份工，努力的赚钱让我去上学。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父母老是教育我，哎，你要好好学习，但是我当时并不在乎，我就只顾着玩。他们当时肯定很伤心，直到后来，我手上接到了自己高考的成绩单，我打开成绩单，我以为成绩会非常的好。但是那时我看到我自己真实的高考成绩，我就发现原来我是荒废了自己的高中时光，我荒废了这个机会，我也浪费了父母对我的投资。直到今天我回顾看我的人生，我心里面也感到非常的后悔。这相对于保罗的图片来说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例子，但是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发现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荒废了，这就更大的吃惊了。那保罗是在这里警醒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因受惊而警醒起来，可以正视自己作为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你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吧，自己开车的时候，哎，在玩电话，不小心差点撞车，然后心里面想，哇，还好。或者是你去做健康检查，然后差点诊断是什么大病，你突然很吃惊，就想，哎呀，我的生活饮食习惯要改善了。那今天的经文也希望在我们个人身上产生这样的效果，让我们可以震惊警醒，不浪费上帝赐我们的属灵生命和资源。保罗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鼓励我们，要当心自己的属灵饮食，并且要当心自己如何建造自己的生命。我们来看两点，但首先我要提的是啊，这幅画面很惊人，但也是上帝的恩慈，因为他不是说我们不能得救。保罗自己告诉我们，虽然很惊讶，但是十四节，这个人最后还是得救了。虽然他们人生终点的时候，发现一生果效化为尽灰，虽然很悲惨，但他们还是得救了。所以保罗让我们放心，这个人最终是得救的。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前面的话，你可能记得保罗对这个教会说，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呀，但是他让他们放心，上帝会让他们坚固到底。这是在第一章的第八节，上帝是信实的，必坚固你们到底。那第三章的开头，保罗虽然说哥林多的基督徒不属灵，有纷争有争吵，就像普通的世人一样，但他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基督徒，也没有说他们没有圣灵。保罗在第三章 前面几节不断地重复一些词句，非常清楚地说到他们是得救的基督徒。他整封信都是称他们是得救的基督徒。那我们做一个比较，保罗会提到两种人，他在第二章里面更多地描述了这两种人。世上最终来说只有两种人，有两种生存的方式。第一种人跟生存方式就是有圣灵的人，这是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第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基督徒是领受了上帝圣灵的人，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他才能接受福音。基督徒的意义也就在此，上帝在我们身上工作，把圣灵浇灌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领受福音了。那比较之下，第二章的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所以属世的人，属血气的人，他们里面没有圣灵，没有上帝的灵，他们也不会领受，也不能领受。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会继续的提到这样的主题，那罗马书他也提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们从罗马书看到，属肉体跟属世属血气啊，它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总的来说有两种人，有两种生活方式，你要么是有圣灵领受福音，要么是没有圣灵抵挡上帝，抵挡福音。所以保罗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啊，就像哥林多人写信，他让他们放心，他们是有圣灵的人，但是这些属灵的人呢，活得却像没有圣灵的人一样。他们是有上帝的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但是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像有圣灵的人，他们不呼求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工作，因此他们行为举止像没有圣灵的人。那保罗在他的书信和其他书信呢，不断地呼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是有圣灵的人，你们要与圣灵保持一致的步调。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些保罗所用的词句，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词句。他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们哥林多的基督徒啊，在思想上像小孩子一样，你们要成熟起来，要像有圣灵的人。所以这样的主题啊，是贯穿着整个书信，呼召哥林多的基督徒要成长起来，要在恶事上做婴孩，在思想上做大人。所以这里的经文，保罗是呼召基督徒，既然有圣灵，就要成长，就要与圣灵保持一致的步调，不要浪费上帝赐我们的属灵资源，不要浪费圣灵的工作。因为你没有圣灵的话，你就是用自己的灵，是属人的灵， 我们有圣灵是领受福音，也有能力跟资源去成长的，更像耶稣基督，更成熟。一会我们会播放一首歌，那歌中的视频呢，提到是他自己这位老图片的老人家写的一首诗歌。他生命临终的时候啊，写了这首歌。这首歌描绘了他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位老人，一位伤心的老人，他思考自己的人生，意识到他荒废了自己的一生。他有很多的名声，很多的财富，但是他所建造的是尘土的帝国。那一会在歌中大家会看到啊，他自己反思人生，他自己作为基督徒反思人生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荒废了基督徒的人生，因为他的人生不是建立在福音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其他会化为乌有的东西之上。那一会我们会有这首歌播放给大家。既然基督徒虽然有圣灵，但有可能会荒废了属灵的生命，那我们如何能避免这一点呢？保罗告诉我们，哥林多人啊，他们有两个可能会犯的错误，他们所犯的两个错误是荒废属灵的生命的。首先是他们属灵的饮食，以及他们所用的建造生命的材料。我们首先看第一点，他们属灵的饮食。第二节，保罗提到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属世的，是基督里的婴孩。保罗说，我给你们，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保罗说，我用奶喂你们，实际上是描绘他们，他们只能像婴孩一样喝奶。这些哥林多的基督徒，他们还没准备好要吃辅食，他们喝奶都消化不好。这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的主题。我们记得保罗说，是我向你们传扬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基础。然后哥林多说，哎呀，这个太简单了，我们要更深奥的东西。具体不知道他们远离福音以后选择了什么，但从信中我们看到他们是选择了属世的智慧。他们觉得，哎，这就是基督徒的进步了，这是我们属灵的根基，我们教会的根基。但保罗不断地说，基督被钉十字架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的根基。你远离这个核心跟根基去寻找所谓的智慧的话，你就是愚拙了，你就是成为愚蠢的人了。真智慧是在福音里面。那保罗这里啊，他有可能是在提到哥林多人有这样的言论，他们觉得，哎，我们像小孩一样嘛，你看小孩刚出生的时候要喝牛奶，长大一点以后就要加辅食了嘛。但是刚才那个木偶戏我们看到他说的百事可乐啊，什么巧克力啊，让你感觉里面很兴奋的东西啊，实际上是垃圾食品。保罗的重点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不用喝奶，可以只吃辅食了，如果你否定了奶是你辅食的基础成分的话，你否定福音的基础的话，那你只吃垃圾食品了。这些是垃圾食品，因为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第二节，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当中有纷争，有嫉妒，就像其他不信的人一样。所以我们明白保罗的意思了吧？牛奶，我们永远都需要这个属灵的奶。福音的基础啊，在我们整个 基督徒的成长过程当中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远离福音，或者说更改福音去成长的话，你所追求的都是垃圾食品。目前澳大利亚的教会啊，是有各种的压力去远离奶，用垃圾食品来取代奶。这些垃圾食品没有的任何营养价值或属灵能力。比如目前西方的教会啊，他们会避免谈论地狱和审判。他们说你教导地狱跟审判啊，是不能建立教会的，他们就去避免谈论。因为世人不喜欢听地狱，不喜欢听审判，所以啊，我们要把这些从教导当中去除，要有其他的策略。这看起来就是垃圾食品了。我们的思想暴露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人要经历地狱和审判。如果我们除去地狱跟审判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去除了整个福音。你为什么要来教会？你为什么要寻求基督教？因为如果没有拯救的话，你还来干什么？那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压力。目前的西方教会有一个自由派，我们把它称为自由派，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受缚于福音，选择去自由的宣扬他们想宣扬的东西。很伤心，教会沦为这样的光景。保罗说，教会建造的方式啊，是要以福音为基础的。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垃圾食品的例子，就是目前一些世俗，通常我们会听到有人说，你要用行动去传扬福音，有必要的时候才用话语。你要用行动去传福音，有必要的时候才用话语。这听起来是垃圾食品吗？你仔细思想一下，整本圣经都在说福音是一个消息，你是要用话语去宣讲去传扬的。人信啊，是因为听到，是有人给他们传道，听到以后领受这个道以后，你才能成为基督徒，才能成长。所以这也是垃圾食品。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一些非常微妙比较难发现的垃圾食品，我们有可能转离福音的基础，每一天都有可能我们会受到引诱去远离福音。我个人偶尔就觉得自己就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我会意识到，哎，我远离了读经的习惯了，不再有读经的习惯了，不再从圣经里面吸取属灵的营养了。但我看我的人生，我确实也读一些基督教的文章、基督教的讲道等等，我读很多这些基督教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深入地读上帝的话语。这些东西不是好，不总是坏的，确实是很宝贵的资源。但是如果你只读一些基督教的东西，却自己不读经的话，这就是垃圾食品了。因为是什么让你成长啊？是什么赐给你属灵的营养啊？当然是坐下来听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自己属灵的饮食习惯是什么，不要远离福音这个根基， 否则我们就会沦为吃垃圾食品的光景。那第二点，保罗让我们当心自己如何建造生命，建造教会，建造属灵的生命，不要用那些没有价值的材料。那他拿保罗跟亚波罗来做比较，拿自己和亚波罗来做比较，他们说他们只是上帝的仆人，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工作，背后是上帝在工作，叫人生长的是上帝。保罗并不是很棒，亚波罗也不是很棒，不是他们个人的能力跟长处让人生长，他们只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去传扬福音，去教导圣经，这也是上帝建造教会的方式。我们看第十节，保罗说，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这上面建造。保罗说，这个将来的工程呀，根基是什么，就取决了他将来的工程能否存留。保罗这里的言辞是非常小心的，他告诉我们呢，真正有聪明的工头啊，就是以福音为根基的。这是保罗在第一、第二章的重点。保罗自己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确实是聪明的工头，因为啊，他把教会的根基立在了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之上。那现在如果有人要在上面建造的话，他们要小心，因为啊，他们所用的材料要与福音的根基相称。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以后有人要在上面建什么，这些材料啊，要与福音的根基相称，并且能够存留。那他提到有金银宝石草木禾秸，那我们看到这些材料，有些材料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火的考验的，有些是经不起的。那很有可能金银宝石是经得起时间和火的考验，草木禾秸是经不起时间和火的考验的。那这我们就要问了，哎，到底什么才是金银宝石的好的材料，什么是草木禾秸的经不住考验的材料呢？答案是上帝所赐的材料就是真实的材料。十六节他给了一个例子，教会，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所以这是我们建造的材料之一，教会。我们在教会里聚会，我们一同来学习福音，这是上帝所用的主要方式，就是上帝的灵住在教会里面。我们澳洲啊，也有这个倾向，放弃去教会，不再去教会，已经没有去教会参加礼拜的习惯了。澳洲人一般呢，他们虽然会叫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不会选择来教会聚会。那他们就是把教会和自己属灵的生命建造在上帝赐我们以外的材料之上。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为什么人不能来教会参加聚会，有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听不明白，或者说在教会里受到伤害。但是上帝自己说啊，我的圣灵住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他在教会里赐我们丰盛的属灵资源，这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要离弃去教会聚会的习惯呢？悲哀的是，今天的澳洲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本书叫《后基督教的澳洲》，书中提到 我们这一代人呢、啊，去停止去教会的那一代基督徒，他们的下一代啊，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孙女、外孙女等等，就不再是基督徒了。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我们的智慧在哪？我们作为父母要小心，因为你自己放弃去教会聚会了，这也会影响你的下一代。因为教会是上帝的灵与人同住的地方，也是我们彼此建造的地方。这可能对我们大多数的人不怎么相关，因为大家都有来教会的习惯。但我有挑战通过网上来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很开心疫情之期间我们有这个网上的崇拜，特别是我们疫情当中要封闭的话，我们不能来参加崇拜。但现在的话，我们有可以亲身来教会崇拜的机会了。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健康的原因，他们选择在家里参加网上崇拜。我们在这方面来说很感恩，虽然如此，他们也通过网上来参加崇拜。但是如果我们是以为啊，只要通过科技我们就能来完成教会的事，属灵上就能健康的成长的话，你确实是错失了，你错失了与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一同聚会，你错失了与你错失了上帝借着其他弟兄姊妹向你说话的机会，这是一个悲剧。因此我们要挑战彼此，我们是否沦于世俗的样式，以为我们可以在上帝赐我们的属灵资源之外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呀？可能你身边也有这样的基督徒，需要你去提醒他。那最后一点，你想一下，你思想一下你个人的成长。上帝说，借着他的话语，他要用他的话语来成长你，他的话语就是他的圣灵。我们现在的信息时代，很多的资源，很多的信息资源，我们是否去追捧那些很有名的讲员，追求一些很出名的基督教网站，自己却没有读经呀？因为上帝说，上他自己的圣经就是他自己的灵。因此我们脑海里要有保罗的这个让人惊讶的画面，生命尽头的时候回头看自己的人生，希望不要看到是荒废了作为基督徒的一生。他天父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的得救是有确据的，但是我们需要一生的去谨慎去努力。上帝说，我们有圣灵，但我们也要依靠圣灵去行，要与圣灵保持步调一致，否则我们生命尽头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医生都在吃垃圾食品，原来我建造的材料是经不起时间和火的考验的，那将是多大的悲剧啊。那最后呢，我们来听一下 Johnny Cash 的一首叫《伤痛》的歌。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作为基督徒，我意识到我作为基督徒没有成长，完全没有成长，而是向不同的方向去发展，有荒废自己人生的危险。当时神就用这首歌来让我回转。这首歌我当时听的时候啊，我意识到这位作者是这首歌的作者，他思想自己的一生，他意识到他荒废了自己基督徒的一生，他接受了很多世俗的价值观和观念， 名声、财富当时都非常的风光，但是生命的终头，他意识生命的尽头，他意识到他的一生啊是建立在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东西之上。歌中的视频会有几幕耶稣的画面，因为他的歌是要告诉人，他是个基督徒，虽然认识耶稣，但是他的一生不是建立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上，而是他自己的财富跟风光。那他写这首歌是为我们写的，因为他是见证说，你看我的一生这样子，你要吸取教训，不要像我一样荒废一生。连生命尽头的时候，我的桌子上哇，香槟、龙虾，但是我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看我的帝国只是尘土的帝国。那一会我们来听这首歌，你的心要受警醒，看看你希望自己生命尽头的时候，回想你的一生，脑海里会有什么样的印象。今天我伤了自己，想看看自己是否还有感觉。我全神贯注在这痛苦上，这是唯一真实的感受。针刺的伤口，熟悉的刺痛，我努力想要抹杀一切，但这一切如此印象深刻。我成了什么样了？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旧时最终都离我远去。你可以拥有我的一切，我这尘土帝国，我会让你失望，我会让你受伤。我戴着荆棘皇冠，坐在骗子的座位上，满脑都是破灭。我无法复原，污秽的时光让所有情感都消失了。你变了，我还在这里。我成了什么样了？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旧时最终都离我远去。你可以拥有我的一切，我这尘土帝国，我会让你失望，我会让你受伤。如果我的人生还能再来一次，在那遥远之处，我会忠于自己，我会保守自己，我会找到出路。 非常悲伤的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他自己所建立的是尘土的帝国，他一生的终点呢、充满各样的后悔，但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因为他这个基督徒也知道基督为他钉十字架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你的圣经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画面，让我们看到确实有人领受圣经、领受圣灵之后呀，会荒废属灵的生命跟恩赐，把我们的生命花在各样的垃圾食品、各样属世的东西之上。祈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今天成为什么样了，我们所建立的是怎样的一个国度。祈求你让我们追求你的国度，因为你要再来。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基督被钉十字架了。阿们。